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今天是《启示录》九章查考的第三讲，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基督因从死里复活，显明了他在创世之初所做成的事。因此，他在客西马尼园里开始受苦。圣经说道，象征一段时间的三日三夜。主耶稣基督拿这跟大鱼肚腹中的约拿进行对比，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在约拿书二章二节里读到，我在阴间的深处呼求。被翻译为阴间的这个希伯来词贯穿旧约圣经的始终，因此那就教导我们，神也将主耶稣基督置身于阴间的境况。尽管基督从没有去过一个叫阴间的地方，这代表处在神的愤怒之下，代表这被剪除、被弃绝，或者代表下到黑暗的坑中。关于堕落的天使，阴间还存在另一方面。一旦耶稣救赎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而非天使的后裔，他上十字架是在掩饰他在创世前所做成的一切。那时，神并没有为任何天使做出救恩的安排。因此，天使被丢在地狱，被主用锁链永远拘留在黑暗里，或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大日的审判。而黑暗确实是在描述对于那些堕落的天使不可能有救恩的这个事实，那是地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旦这是神决意要行的，一旦神发令没有救恩的可能，那就好像是置身于地狱中的一种景况。所以，当我们在启示录九章一节这里读到主耶稣开了无底坑或深渊，而深渊等同于在下的阴间，并且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往上冒这个词是十分重要的。注意，我们并非读到基督开了无底坑，然后他聚集起世上所有的恶人，把他们扔在无底坑里。就如在他向撒旦行这事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使用的语言是他被捆绑扔在无底坑里。但是在这里没有那种语言，我们读不到一切未得救的人被聚集起来扔进地狱。不，不是世上的人被扔进或丢进地狱，而是在下面地狱的景况，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这烟冒到地上，如同大火炉的这种语言，表明神的愤怒在燃烧。圣经诗篇七篇十一节里，在表明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在他等候所有选民听到福音并得救的过程中，他长期忍耐，忍受人类的罪恶。但是，一旦神完成了他的救恩计划， 拯救了名字被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最后一位选民时，神就不再会耐心地忍受，不再会长期忍受叛逆之人的罪孽了。神采取了行动，然而这是一个属灵的行动，人肉眼所不能看见的行动，因此人大半对此仍然愚昧无知。然而这是行动，体现在关上天国的门，使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熄灭了灯台的光，使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不再被听见。通过所有这些方式，神在宣告他结束了对这个世界的救恩计划，他终止了他的救恩计划，绝不会再有任何人得救了。因此他使地狱或阴间上来临近地上的居民，就如圣经在以赛亚书24章17节所说，地上的居民哪，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以前我们考察网罗这个词，我们意识到当审判日来到时，神在路加福音21章35节里说，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可是为什么是坑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呢？好了，在启示录9章1节，我们正读到为什么是那种情形。启示录9章1至2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神在这里四次使用了坑这个词，这是为了强调普遍性的审判临到整个世界。地上的居民哪，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无底坑的景况就是现在世界的景况，无底坑或陷坑里充满了烟，充满了神的愤怒，如同大火炉的烟，这烟使日头昏暗了，而且天空因着烟也昏暗了。你看到了吧，这是在表明以这烟为写照的神的愤怒向世上的人熄灭了日头的光，熄灭了福音的光。因此我们能够明白神在启示录9章1至2节这里所说的。要是总结一下的话，我们可以说阴间上腾到全地，阴间往上冒，突然临到全地上一切未得救的居民。以前我们也看过表明这个真理的那节经文，我想再读这些经文一遍。在诗篇9篇上下文那里，神作出恶人都必归到阴间的阐明。但是我们认真考察这里的一些上下文，在诗篇9篇7至10节，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 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神在七节和八节里怎样说到他的审判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这很有意思，那就使我们想起愤怒的日子，就是写明神公义审判的日子。在这里，这是在说到神按公义审判世界。注意，圣经继续说，按正直判断万民，按正直判断万民，就是向万民传扬神的道。再跟之前相关的经文对比，乍一看，诗篇九篇第九节和第十节看上去很不寻常。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神怎样说到审判世界，然后很快又说到给被欺压的人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会在那个上下文里说这样的话。当神在目前审判今天的世界时，选民在哪里？在审判日里，信徒正生活在世界上。谁是我们唯一的高台和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和安慰。我们知道，因为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中在告诉我们，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真实的，因为神在这里说，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尽管神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他的选民，圣经保证这一点，这是真实的。然而2011年5月21日以来，神的子民的境遇每况愈下，看起来好像神撇弃了他的子民，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我意思是，神的子民完全依靠他和他的话语，我们依靠圣经。因为神的话语显明了许多以前从来不曾知道的真理，神的子民仰赖这些事情，包括审判日会在2011年5月21日临到的信息。然而，事情并非像我们原来所想的那样发展，我们进入了这段时期，我们被嘲讽，成为一个笑柄，严重的辱骂不绝于耳。看起来，甚至之前曾经是我们的安慰和力量的事情被除去。神的子民感到孤独。我们看起来没有像审判日临到之前那样，依靠我们曾经能够依靠的事情。我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些奇怪的境遇？我们必须承认，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不得再分享福音，使人得到救恩，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得沿用我们过去传道一直使用的那种方式传播神的话语时，当我们不再寻求迷失的羊，而要在现今喂养羊时，当我们意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临到我们的这些事情是十分奇怪的。一切看起来似乎发生了重大变故，神在哪里？自那个日子来了又去，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此期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混乱？为什么会有这种属灵上的动荡？所以，确实存在一种表象，好像神丢弃了我们。当然，那是世人、众教会以及神的一切仇敌的观点，因为他们自鸣得意的样子，撇起眼看信徒，说：“看，他们曾一直倚靠圣经，并且唯独圣经，他们信靠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的解经方法。他们并不信靠教会和神学家的著作，以及我们一切传统的教训。现在看看他们，他们错了，他们严重的错了，而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曾告诉过他们，现在我们知道神是和我们同在。现在我们知道神不和他们同在，所以在其他人看来，表象可能会是正如同他们所说，他们力图谋取金钱，他们诈骗所有捐款人大把的钱。世人开始恶语重伤神的子民。当然，众教会真的应该很清楚地知道。你知道，众教会完全知道平罗德先生已分文不取奉献，并将一切的资金用作福音事工而著称。是的，收了许多金钱。但是当你考虑到2011年5月21日来到之前发挥作用的一切的广告牌和刊登广告，金钱流向哪里？这是十分显然的。事实上，有这么多跟大额金钱相关的广告，这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世人在星期天，在美式橄榄球超级杯的节目上，每一分钟广告愿意所花的费用，比在全地上广告在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的信息中所花的费用还要多。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了。当然，甚至一位神的儿女单独在祷告里也会思想，主啊，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些经历临在我们身上？你跟我们同在吗？你难道撇下丢弃我了吗？当然，信徒尽管会思考像那样的一些事情，却在心中深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知道神绝不会离开我，我知道真理，因为神的羊听他的声音。我们听过真理，我们知道当我们遵循神赐予的正确解经方法，我们通常就必定能够发现圣经真理。然而，遵守这些真理， 带领我们进入这段2011年5月21日后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如此多的奇怪和不寻常的事情，这些我们过去从不曾经历过的事情正在发生。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神是患难时候的高台，他必不会丢弃寻求他的人们。尽管在外表上被丢弃，但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是的，存在神丢弃他子民的一个表象。圣经在诗篇9篇11至12节里说，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再次要说，这是在沿用审判日的上下文。我们知道，一旦神拯救了所有的选民，神整个属灵的家就建成了，他就进入他的居住地西安。那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这个词组，跟我们在约珥书3章里发现的语言协调一致。记住，圣经在约珥记3章15至17节里说，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西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基督的真心腹，永恒的耶路撒冷，就是西安。注意，在日月昏暗的上下文里，神说到住在西安。马太福音24章29节告诉我们，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等等。一旦我们明白神拯救了许多的人，这就协调一致起来。他在2011年5月21日完成了基督属灵的身体，然后他使日头变黑了。这跟耶和华现在住在西安，属灵的耶路撒冷密切联系。如圣经在诗篇9篇11至12节，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这就跟我们以前在启示录6章里，在祭坛底下为神的道做见证，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呼喊联系了起来。圣经在启示录6章9至10节里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跟诗篇九篇十二节一致。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然后，圣经在诗篇九篇十五节里说，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在这里，我们读到坑和网罗。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阱、网罗都临近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五节说，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然后圣经在诗篇九篇十七节里说，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这就是神所行的。一旦神终止他的救恩计划，一旦他最后永远地关上天国的门，就没有人进到天国这一边。你知道，神的子民在天国那一边，因为在得救恩的那个时刻，我们就被高举进入属天的居所，与基督耶稣同作王。但是未得救的人在这一边，在世上，他们处在神的愤怒之下，神的愤怒住在他们身上。一旦神关了天国的门，每个未得救的人必定要遭受毁灭。因此，他使恶人都必归到阴间，归入坟墓，归入死亡。他们永远的死亡是肯定无疑的，这将不会改变。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神开门。神关了，无人能开。当我们读到，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然后就会有许多人大喊，主啊，给我们开门。主不会跑过来开门，相反他要说，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审判日，主不会开门，主不会将任何人从黑暗迁入光明。然后，圣经在诗篇九篇十八节里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要说的是，这节经文放置的位置很奇怪，不是吗？当我们从第十一节一直往下读的时候，神一贯地聚焦在审判日，以及神的愤怒正倾倒下来临近恶人。然而再次要说，当神说到一切的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时，他停顿下来，将他的注意力转向穷乏人和困苦人。这只可能表示选民。他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那岂不是很有意思吗？在这里，神在提及到 他的子民，他们正生活在世上，仍然在地上存留，等候最后的那一天。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九章二节，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我们已经明白了，从坑里冒上来的烟表明神的愤怒。我们也明白，大火炉的烟怎么是描述性的语言，指向神倾倒出他的审判。在创世纪十九章里，我们读到亚伯拉罕见证了神从天向索多玛和俄摩拉倾倒下来的火与硫磺的烟。圣经在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里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毫无疑问，火炉这个词指向神的愤怒的日子，因为耶稣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是人子来到的一个例子。我们新约里几处地方也读到火炉指向神的愤怒的日子这一点。主耶稣在那里阐述了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他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至四十二节里谈到稗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在谈到大灾难结束后要临到的审判日。神首先审判众教会长达二十三年，但是直到二十三年的这段时期结束后，众教会才被丢在火炉里，因为显然，直到那个时候之前，仍然有一些希望，他们可以离开了众教会，神可能拯救了他们。但是，仍然留在众教会里的那些人，就是稗子。因此，一旦警告的那段时期过后，神在众教会外面拯救选民这段时期就结束了，然后审判日来到。可以说，那时神将世界上的每个宗派捆成捆，在这里把天主教捆成捆，在这里又将路德宗支派捆成捆，这里将长老会支派捆成捆，这里又把圣公会捆成捆等等，因为他们不听从神，他们对号筒的警告声不当回事，他们不逃到山上，他们仍然留在众教会里。因此，在众教会里将麦子和稗子分开的这个过程结束了，只有稗子 被神撇在众教会里。神谈到败子最后的结局是被丢在火炉里。因此，火炉这个词等同于审判日。继续读下去，我们会发现，火炉这个词同样等同于审判日。在马太福音13章47至50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也很重要的是，当我们读到这些恶人被丢在火炉里时，做出哀哭切齿的反应，那跟我们在路加福音13章25节里读到即至家主起来关了门时的反应很相似。反应是什么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就把这两个意思联合在一起。一旦神在那天，也就是他曾警告世人他会临到的那一天，2011年5月21日，在属灵上关了门，哀哭切齿就开始了。同样的，火炉也点着了，神怒火中烧，败子被丢在火炉里。就像马太福音13章的另一个比喻里的坏的鱼被丢在火炉里，这两者都是在写照恶人。我们再翻到一处地方，在那里耶稣又说到了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这里被翻译为分别的这个希腊词，跟往后在马太福音13章49至50节里被翻译为分别的那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在那里，个人和义人要彼此分别开来。马太福音25章32至33节，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分别绵羊和山羊的过程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着。当神结束了在众教会里分别绵羊和山羊的过程，而现在他聚集列国万民在他面前，他要把绵羊和山羊分别出来。记住，神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拯救了许多的人，实行审判的这些日子也是继续施行分别绵羊和山羊的过程，他正在聚集他的信徒，同时他也在聚集恶人，丢在继续燃烧的神愤怒的烈火。接下来，最后在审判日延长的这段时期结束后，他们必定要被毁灭。然后，圣经在马太福音25章 四十一节里说，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让我们返回到启示录九章二节，我们看到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烟其本身指向神的愤怒，而且火炉这个词指向神的愤怒和审判日。然后圣经在启示录九章二节里继续说，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再一次，我们对圣经关于日头变黑的语言十分熟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中宣告，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以及许多其他的经文支持那一点，神的计划是在大灾难一过去，就使日头变黑。我们能够准确指出大灾难始于1988年5月21日，而且我们能够准确地指出其结束于2011年5月21日。正好23年，或者恰好8400天。然后大灾难结束，大灾难一过后，日头就变黑了。启示录九章聚焦在大灾难过后的那些日子，正如马可福音13章24节告诉我们，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那写明了，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变黑的并不是实际的日头。若是实际的日头，那么在那灾难后就不可能有日子了。这也写明审判日不可能是单单的一天，这一定是日子。而且当我们考察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很有可能这段审判日将持续1600天，那样算下来就是4年04个月又16天的一段时期。我们不得不注意都是四这个数字，因为数字四表明宇宙性的审判。四指向指南针的四个方向。于是1600这个数字其中就蕴含了这个数字，可以分解为40×40。这数字跟试验有关。这是对在审判日期间生活在地上的信徒的试验。同样，十分让人好奇的是，这可能跟神责打不超过40下联系了起来。就如他在一些地方说到，受责打来表达审判日。在《申命记》这卷书里说，超过40下就不符合律法了。因此，那就教导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永远受诅咒，为得救之人受苦，直到永永远远，永无结束的地方。神的律法不允许那样。此时，当神正在审判世界时，一语带过那条律法，可能设计出了那个天数，以致不超过40，40×40天。可能在某种意义上， 若在那日子上再添加一天，就超过了40天。或许有这种意义，但是不是很重要。可是我们在启示录9:1这里，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再次要说，我们对日头变黑很熟悉，而且我们明白，这是指福音的光灭了，因此就没有了救恩。耶稣是世上的光，以日头为写照，很显然，这就是神的旨意。可是，为什么圣经提到天空呢？圣经说，日头和空气都因从无底坑里冒出来的烟昏暗了。我考察过这节经文许多次，而且以前思想过空气，查考过那个词，我被这个词差不多难倒了。我真的可以想到，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我们呼吸的空气。人们生活需要空气，因此这就表明，从无底坑里冒出来的烟，是空气让人难以透气，或令人窒息。因此，生命一刻都不可能继续下去。然而，那却不是圣经所说的。当我们在圣经里查考 air 这个词的时候，并没有让我们得出我们呼吸的空气这个意思。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词跟空气有任何关联。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圣经里考察 air 这个英文单词时，我们发现，例如，如果你在你的史特朗索引里查这个词时，你就会发现 air 这个词在旧约里列举出了22次，有21次为史特朗编号8064的词。在那21次中，有18次那个词被翻译为空中的飞禽，只有2次被翻译为空中的鸟，1次被翻译为空中的鹰。在其每一种情况下，这都是某一种空中飞行的鸟、飞禽、鸟、鹰。旧约里使用 air 这个词仅有的其余一次，也就是22次除了以上的21次外的那一次，却被翻译为灵这个词，也就是在创世纪这卷书里使用的这个词。但是21次被翻译为空中的飞禽的那个希伯来词，也被翻译为天空、天。因此，关于这个词，我们在旧约里真的找不到太大的帮助。轮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有2个希伯来词被翻译为 air。 在新约里被翻译为 air 的第一个希腊词是史特朗编号3772，这个希腊词使用了10次，每一次都是用在空中的鸟这个意思的上下文，因此就跟那个史特朗编号8064的希伯来词联系了起来。希腊词3772就是新约中的那个词。这个希腊词在新约里的其他地方也被翻译为天空、天。因此，那个词就跟飞鸟飞行的地方，或者在上的天，或天空有关。可是，在启示录9:1这里，被翻译为天空的这个希腊词，史特朗编号为109，这个词被翻译为空中、 有七次之多。我们要仔细研究提及到这七次中的其中几次，以便明白这个词是怎样使用的。让我们首先翻到《使徒行传》22:21-24，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十分恼怒使徒保罗，他们怒气冲冲，因为他们相信他将外邦人带进了圣殿。当保罗提到外邦人时，他们最不堪忍受了。他们说他是不当活着的，并且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那是第一次提及空中，这看起来对我们帮助真的不是很大。但是，当我们试图得知 air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这个史特朗编号为109的特别希腊词，这是我们应当记住的一些事情。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这个词在这里出现了几次，我们只翻到一处。在《哥林多前书》14:8-9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这是有意思的，并且是有帮助的。这是在试图阐明方言的一章。记住，使徒保罗说，他宁愿说容易明白的话。就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4:2-5里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多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在下一讲里，我们将继续学习这处经文。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